听众朋友好，最近从社交平台上的微布里斯班看到昆士兰首府布里斯班有许多有意思的活动。那上期节目里，我们请到了昆士兰大学传媒博士 Lavender 跟我们分享了布里斯班的音乐节和喜剧节。那今天要请他继续为我们盘点近期在布里斯班有意思的节日和活动。那我其实有听说过，好像布里斯班也有一个叫街头艺术节的，是不是？
你说的很对，这个街头艺术节其实它的成立时间不长啊，2016年才开始的。但是，可能是因为它所这个宣传的文化是一种公共艺术的活动嘛，相对来说，其实大部分是免费的活动，然后大家能够去参与度也比较高，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 popular 的一个形式。那同时它其实也是为相关的这个街头艺术的从业者去提供这么样一个机会去展示他们的艺术创作。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布里斯班街头艺术节，就 Brisbane Street Art Festival， 简称为 BSAF， 它虽然是16年才成立，现在已经成为了算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街头艺术节之一。那今年我也是有看到他们要这个重磅回归，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是受到了一些疫情的影响，他们的展出比较少，但今年可能就会比较多了。
这个艺术节的时候有多少的艺术家会参与进来呢？然后他们的节目内容大概都有哪些？
主要的所谓的街头艺术嘛，其实就是鼓励艺术家在不同的这个墙壁上面进行壁画和涂鸦的创作。那今年的具体数字，其实我目前现在好像官方还没有公布出来，因为时间会在五月中下旬的时间。但是我有去查，去年是有40多个街头创作，在分布在布里斯班大大小小不同的街道上。
那他们一般的创作内容都有哪些题材呢？
创作题材其实蛮多种多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街头艺术比较有趣的一个方面吧，就是因为它没有太多的限制，它来源于街头文化，所以说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看艺术家当时的一个心情，他突然有灵感他就进行创作，他甚至看到旁边有一个人在喝咖啡，他可能就创作一幅，或者他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或者最近的一次旅行，甚至是读了一本书，他都可以进行创作。所以其实各种风格都有，我是蛮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和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不妨去等到之后这个地点公布了以后，不妨去每个地方都去看一看，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拍照和打卡的一些地点。
所以说它是不止一个地点，而是在布里斯班各个地点。
对，布里斯班的各个地点，我现在目前看到的公布的时间，它给的时间比较广，是5月7号到5月22号，差不多2周的时间。但具体的地址可能就是大家要再去官网上去跟进，它会告诉你每一个壁画和涂鸦之后可以在哪条街上可以找得到。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艺术家们，他们都是澳大利亚本土的，还是说有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呢？
2022年说会邀请这个世界各地和全澳各地，但是他官网上面目前邀请谁还没有公布出来，因为还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
那对于游客来说，我自己想象当中的这个街头艺术是不是就是站在那个地方去观赏他的艺术创作呢？对于怎么样去欣赏这个街头艺术，给一些建议。
对，我觉得可以分为，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吧。我觉得一个是，如果说到时候官方能够提前公布啊，这个艺术家从几点钟他会开始进行创作，然后包括是他允许你进行围观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你可以到现场真正的看到一幅画作，它是怎么画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种街头文化跟我们华人的群体相对，还是比较小众的，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没有那么的了解，但是在当地其实是一个蛮流行的一种文化形式。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在现场看到他是如何创作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参与的。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其实我刚才有提到的，就是他已经创作完成之后可以去拍照和打卡，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一个是也看到艺术品， 还有一般来说它进行作画的位置，大部分是巷道嘛，因为不可能说让你在一个主干道上面什么标志性基础上让你作画，因为是临时的一个作品，它没有可能。大部分都是布里斯班的巷道，其实布里斯班这边巷道文化也是蛮浓的，也是可以看到非常多非常有特色的东西，所以其实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巷道文化，甚至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喝酒啊，或者是喝茶、喝咖啡的店，我觉得也是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旅行的一个体验。这个街头艺术节它是有一个简称，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叫 Brisbane Street Art Festival，就是截取第一个首字母 BSAF，可以直接这样子可以搜索得到。
除了这些节日的话，可能布里斯班还有一些大家不是常去的，但是是值得推荐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有没有呢？
这个活动很新啊，我也是今年才发现有这么样一个活动，我觉得很想要推荐给大家。它是一个二手的集市，而且是一个时尚二手的集市。然后我特别喜欢它的名字叫 Love Me Again Market，就是再爱我一次集市，也就非常的点题。对，这个名字其实它就是让大家曾经喜欢的就 give pre-loved fashion 一个 new home，就是再爱我一次。然后它这个活动我刚刚也提到很新，它是2020年疫情之后才创立的，对，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其实提倡的就是有一个环保的理念在里面，就是我们自己可能不用的东西，也许它可以找到新的主人，更加爱它。同时呢，它在这个买卖的过程中每一场的卖家，他是有机会把自己的这个物品捐赠给慈善组织的，所以他也是有一些这个慈善和环保的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主题在里面。
那我们一般可以在这个二手集市看到哪些商品呢？
会有一些澳洲当地的一些小众的设计师品牌，然后我曾经也在网上有看到过，就是在去年的活动当中，也有一些大牌的一些 vintage 出现，比方说我有看到有卖Zimmermann 啊，有卖 Back and Bridge，有卖 AJE，这些其实大家都是知道，已经算是比较有名的澳洲当地的设计师品牌了。同时，它其实时尚嘛，时尚集市，它不光只是服装而已，还有饰品啊，还有包包啊，这些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我觉得逛街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哎，有没有地方可以停车？因为要买买买之后要方便出行，它现场是有一些在街边可以停的 street parking。当然，如果能有条件，有朋友和家人送，当然是更方便了。但是，想要开车过去，旁边是有这个停车的位置的。同时就是其实也不用担心下雨的问题，因为它这个集市不同于其他的大部分的集市，它是在室内的，所以会比较方便，不管是去试穿衣服啊，或者是天气的原因，都不会有太大影响。
它这个集市大吗？
挺大的，而且它是分为几个周的这个周末，在不同的地点，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离哪个地方更近，或者哪个周末有空去参加一次，其实就够了。
那你看，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个音乐节、街头艺术节，还有二手集市哈。那对于有些吃货来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地方可以推荐呢？
我这边还正好准备了一个，这个我觉得你能提到，我也特别开心。在 Brisbane 当地有一个，算是很有名的一个节日，叫 Original Flavors，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美食探味嘛，风味区域风味美食节这样子的感觉，对。
那它这个美食节跟其他地方的美食节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节日的这个地点在我们布里斯班的南岸公园。我觉得相信曾经来过的朋友，或者是对我们布里斯班做过攻略的朋友，那知道我们南岸公园是必打卡的地方嘛。是不管是朋友、情侣呀，或者是家庭，都是非常适合来玩的，因为是在河边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块公共活动的区域。那这个美食节就在南岸公园里面，那这边，是我们布里斯班当地非常有标志性的 美食和饮品的节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它的地点很有标志性。第二点就是，其实就是提到它这个 regional flavors， 它所要展出的其实都是我们当地特色的美食，不管是这个食材的供应商啊，还有这个参与烹饪的主厨啊，甚至是酿酒的师傅啊，都是在我们当地很有特色、很有知名度的。
那我想问一下 Lavender， 你有去过吗？
我去过，我记得之前去年的时候有参加过他一个这个开幕 party， 就是 opening party， 他这个就是2个小时的 party， 你提前订好票以后，基本上在里面就是 随便你吃随便你喝，就也很爽，可以享用各种类型的，有点像这个自助的感觉，但是跟自助不同的是，他在现场会有著名的大厨设计的菜单，还有就是著名的大厨他现场帮你烹饪，
可以说这些食物都是新鲜出炉的
啊，绝对新鲜。对，
那这个美食节的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活动时间是3天，5月13号到15号，我印象中应该是对一个周末，周五到周天的时间， 每年差不多都是这个时候，然后同样的就是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去提前订票就好了。
网站的话就直接搜索 regional flavor 是吧？
对，直接搜索 regional flavor 就好。
谢谢 Lavender， 那也希望有机会去 Lavender 推荐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呢，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再次感谢 Lavender。
没问题，谢谢你。